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诗篇119篇，我们来看119篇89节到104节，16节圣经。我们的题目是神永不改变的话，神永不改变的话。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前面8节啊，我们来读这个89节到96节，我们一面读一面思想里面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的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们已经要来到这个诗篇119篇的一半了，一共是176节这一篇诗篇，我们已经读到第88节，今天我们开始是下面这一半，从这个89节开始。前一半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诗人就会问，我还会灭亡吗？因为他碰到有很多危难的时候，很多危险的时候，他就诗里头要问到我还会灭亡吗？但是到这个后半篇，就从89节开始呢，就要有回答了，就是说神从不改变，神不改变的，他的话是安定在天啊。所以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不论这个仇敌怎样的凶恶，神必定是做成他的功。所以这句话的话，就先开始这个8节圣经这个第一节。这个8节圣经呢，这个大意上是这样的，从第一节开始，89节开始的话，是讲到神的话安定在天，安定已经是定下来了。从90节到91节呢，也坚定在地，到第92节到94节呢，是说到是信徒在苦难中的拯救，到85节就说到是信徒在危险的时候的依靠，不但有拯救，还有依靠。到这段的最后一节96节呢，就是叫信徒呢，得以成全，因为讲到这个神的话是极其宽广，他要成就他的工作，我们先看到第89节这句话，一开始说就非常的确定，非常的确定的，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就因为有神的话安定下来，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安定了。这就说呢，神是永恒的神，他的话呢是恒定不变的，他说的话必定按照他话来成就，一直到永远。神的话不是暂时的能满足这个我们的需要，他乃是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事情呢，就是变幻无常的，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前多少年是这样，现在又是另外一个样，所以这个就是说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是常常在变化的。但是呢，我们感谢赞美神，神是何等的信实，他对我们的爱呢永不改变， 他的应许呢也像我们呢也永不落空，他应许我们什么到时候就一定要成就啊。所以他就说你的信实呢要存到万代啊，因为他的信实要存到万代，所以我们就要看到他是这个神是很信实的。第一句话说八十九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安定是一个军队军事上的一个俗语，就是说排列的很有整齐而且有秩序的意思。你看到天上的星宿，看到这个各样星宿的运转，就看到是很有整齐，很有这个很有秩序的。所以这个神的话呢也是这样，他不但是在这一代人身上显出是信实的，而且是他的后代，他一代一代的信实下去，因为他的信实呢要存到万代。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是永恒不变的神，他向着我们的爱是不变，他向着我们的爱一代一代的都要传下去，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耶稣也说过，他说这个天地要废去，但是呢神的话呢确实不能废去啊。我们知道经过活多少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变化是很大的，今年是这样，明年是那样，前十年是这样，后十年又另外一个样，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话呢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啊。所以神的话跟他的工作呢是一样的啊，因为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呢却是永远不能废去，所以神的话跟他的工作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在是确定不会改变的。神用他的话建立的地，那么也要用这话来建立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后代啊。所以这个是天地都是他的，说到是神的话不会改变，他的诚实要存到万代。所以这当我们看到这个天地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记住一位神。我们望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天上啊，他是慈爱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也知道在天上我们有救主耶稣基督啊，他舍去他自己来救赎我们，而且呢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而且在天上现在还有我们天上有很多这个信徒，他们在天上与神在一起，我们已经过世的亲人也在天上，也在这与神在一起。所以这天地都是这个非常充实的，天好像我们可能看不见什么，其实天上的情形呢要比地上的再要丰富的多，荣耀的多，美丽的多。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抬头望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很感谢神，因为我们能认识这位神神跟人是不一样的，人呢能够造一样东西，但是呢他不能够保持他不会坏，那么神呢创造东西，而且呢他也是能够保守这些东西，日月星辰是他所造的，多少亿万年多少年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他的手中呢是挺安全的啊。下面我们再看到呢是神的话语跟他的工作啊，八十九节是讲到神的话，到九十一节呢就讲到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哺育。所以不但 神的工作啊，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啊，神还有他的工作啊，神的工作一直安排，他说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就是这个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的用人，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用万物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能够离开这个目的。万物存到现在呢，是神的仆役，是为了神工作的。那我们呢，我们是今天活在地上呢，我们的目的呢不单单是活着，我们乃是要来服侍神，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让这个神呢得到荣耀，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的衣食住行呢，不是单单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衣食住行乃是为了要服侍我们的神，那么万事万物呢，它的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就说到这个万物呢，都是神用来来对我们帮助我们有好处的，神呢是叫我们告诉我们呢，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互相的效力，叫爱神这一处，所以这样在第八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九十二节呢，这一大段呢就告诉我们，我们遇到危险遇到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承受这些的难处，怎么能够经过这些难处。我们要记得一个呢，神是永远存在的，人得有很多的变化，但神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呢神的话不会改变，这本圣经已经写成几千年了，神的话一直还是没有改变，没有听说这圣经还要修改，还有新的版，没有，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原来的一圣经，几千年来都是这本圣经，而且呢神呢的爱永不改变，他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救赎我们从罪恶里头出来。当时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今天他照样还是爱我们，所以神的爱呢也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呢，既然神是永远存在，既然神的话是永不改变，既然神的爱没有改变，那我们应该怎样呢？我们要忍耐到底。好多这个患难一些事情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看见，神有他的时间，到了时候他必定叫我们从难处里走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感谢神。他说神的话呢，是照天地是照神的话来安排，一直到今日，意思就是神呢的话保守了维持了大地宇宙一切的星球的运转，那么也保守维持我们在苦难中的信圣徒，它是我们在苦难中间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是靠着神的话，这是成为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就是靠着神跟他的话，神借着这个难处呢，叫我们呢经历他的话。如果我们一生都很平顺，什么事情难处都没有遇到，我们就不知道神的话的宝贵。你经过些难处，你就体会到神的难处的宝贵。你多经历些难处的话，神就多给你恩典，多讲他的话来给我们。所以这个话对于这个你经过患难的人呢，他就不单单是几个文字几个字，而是里面对我们有深深的影响，我们能够从这些话里头 我们得到力量，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帮助。到九三节这里说，我不有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训词就讲到是神的话啊，神救我们什么呢？用什么方法来救我们呢？神用他的话来救我们。当你遇到难处，遇到患难的时候，神怎么救你呢？神用他的话来救你，神给你的话能够把我们救活过来。可能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好像就活不下去了，但是神的话一来到的话，你就起来了你就有力量了，你就有盼望了，你就能够忍耐了。那么这是神的话要将我们救活。那么神的话自从我们得救的时候呢，他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当我们刚得救的话呢，神的话呢在我们灵里头做工，叫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得救是神的话在里面来做工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反正你说信耶稣是基督，信我们是与罪人，这些当我们这样信了以后，我们就得到神的恩典了，我们就来到神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了。这个时候是神用他的话救我们，先叫我们重生，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他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每天读的圣经都是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机会。所以这个叫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叫我们可以不要忘记神的话，永远的不要忘记神话，因为这些话把我们从患难中救出来。这个重生呢，是我们信神的话，然后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然后呢他给了我们有生命以后，他还不断的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不是停留在小孩子的地步，叫我们的生命要长大。怎么能长大呢？他就是会接着一些环境，接着一些难处，叫我们来经历神的话。当你在难处中间，你有了神的话，你过来以后，你就知道你的生命就长进了一步了，你对神的认识呢，也就是长进了所以这个不要忘记神的话，在难处中间先不要看难处，先抬头仰望我们的神，让他借着他的话来与我们同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间不断的学习。我在申请到加拿大来的时候等护照啊，等了差不多有两年多很长的时间，等这个大使馆的签证呢，等了有半年多。所以这个有些人碰到我，他说你不是要出国吗？怎么一直还没有出去啊？那我心里有数，那不是说你要想出去就出去，看看神怎么带领。所以圣经不是有句话吗？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罗马书第十章里头有一句话，就是你凡是信他的，你不会觉得羞愧。那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人家老来问你，别人都能出去，你怎么到现在你还不出去啊？那你会觉得很羞愧吧？你好像你信的神怎么没有的帮助你呢？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事情呢，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么的顺利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并不是这样的。那信别的假神可以这么说，我要什么叫那个假神快点答应他，但是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因为他要借着我们的等候忍耐，这样的话叫我们生命呢就能够来长大。 所以我们这一家人呢跟孩子一块出来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到公安局去，到省里的公安厅，跟他说的情形，他也不是，他不能说不行，你不能出国，他就说我们研究研究，这研究研究呢，也没有下文。再过了几个星期，我再去，他还是这句话，研究研究。有人说你得给烟呢、啊，你得给酒啊，研究研究意思呢，就是要些东西。我说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的啊，那我就忍耐吧啊，忍耐等候。过一段时间去一下，过一段时间去一下，他说不行不行我就走，后来他看到我了，他也没有办法，他说啊，你啊是国家需要的人才，你现在不能出去，国内的正在建设，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我说怎么过去好多年都不需要我，怎么今天需要我了？他说那你先回去等等吧。他过段时间又来去见他说呢，他说你是高级技术人员，你要出去的话要经过省科委同意才可以出去。那我怎么呢？那我就到省科委去把情形跟他说一下。可能我母亲已经岁数很大了啊，他等到我们要想见见面，有几十年都没有见面了。好、啊、他听了以后他说那我们研究一下，你下礼拜你再来我们给你一个答复。下礼拜去了，他说我们同意你出去。我就拿了这个信的话就到公安厅去，我说他们已经同意我出去。哦，他们同意了，那你等等，你再等呢，我们还研究研究。最后他终于给我同意我出去。哦，推了好长时间。这个时候呢真是需要耐心等候，因为不是一天两天，就是几个月，就是一年两年这么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在这里面呢就学习功课了啊。那么到这个领事馆也是这样的，到这个加拿大大使馆去见面以后，回来以后就没有消息了，你也没法是去找他，在这个北京大使馆，那怎么办呢？就也是要忍耐，一直忍耐到什么时候呢？过了半年以后才来一个签证啊，才来一个是一个信，叫我们去见面啊。那么去就全家都去了，去见一下面。见面完了，体格检查完了以后，说你回去，你等了，又等了半年多啊，等了半年多，最后才寄来这个签证啊。所以在那天呢我记得很清楚呢，是这个复活节的早晨主日，我们跟孩子到当地的教会去聚会的。回来以后有个同事给我们拿了一个大信封，这个一个很大的信封，里面装了很多东西给我们，说是来的信，大使馆来的信。一打开的话，我以为是我们的资料全部退回来了，也不批准你。其实打开以后呢是签证，同意我们一家的签证啊，就是大孩子大的女儿呢因为过了岁数呢要另外申请。那我们就这样，我们四个人就来到这个加拿大了。这也是经过好长时间啊，所以我在这些事情上呢学习功课啊，耐心等候，耐心等候。凡是信他的，你信你是神的儿女，信要带领你走这些路的话，那你就要耐心的等待，在等待中间来学习怎么来听神的话啊。所以神有的时候呢很快就答应我们的请求，有的时候就很慢啊，无论是快跟慢都有神的意思在里头，那我们都是需要来等候他。 到九十四节呢，他说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训示。这个是诗人所说的话他说我们他说我是属于你的，求你救我。神为什么救我们呢？神救我们，看见我们的最终的这些痛苦，他另外一个目的呢，他救我们呢，是叫我们能够属于神。神要我们，虽然我们是罪人，但神恩典临到我们，神要我们回到他的家中。所以这个诗人就说我是属你的，因为他是属神的所以求你救我所以这个就是救呢，是为了要归属于神。神救我们不是单单叫我们到一个好的条环境，神救我们乃是叫我们能够来属于他。所以就是我属于你，就是我们把自己呢献给主奉献。所以这个一个基督徒呢，信了主以后呢，就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你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凡事你可以自己做主，但是你信了主以后呢，你是属于神的。神用他的儿子的重大的代价把你救出来，就是要叫你属于神，那么你就应该把自己奉献所以罗马书要劝我们，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叫我们奉献，将自己献给主我们是属于主的那我们呢还要寻求他说因我寻求你的训词，我寻求的意思呢，就是我个人要顺服个人要按照神的意思呢来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处理事情，我们说话都要寻求是不是神的意思。那么但是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还是有困难，这样呢求你救我所以这个三方面，一个呢个人呢奉献给神，我属于神的；第二个呢我们个人顺服，我们来寻求神；第三个呢我们个人的盼望，就求神救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灵里头对神的一个态度那么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神的，神也会说我是属于你们的，你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跟神的关系神的话把我们带进跟神的关系，不但叫我们重生得救，神的话也带我们进入跟神更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负责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他生命怎么能够长大，很重要一关就是奉献。奉献不一定是出来当传道人来做什么事情，奉献呢是愿意在凡事上都来寻求神的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叫我们能够生命呢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神要叫你做什么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神另外的安排。但是呢，你第一最重要的，你说主啊，我现在是属于你的，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你，我要到你所需要我的地方去做你所需要我做的工作。所以我在信主以后不久啊，我就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到边疆去传道传福音。那个时候那个这些青年人啊，他信了主以后心里很火热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有个责任，就是要到边疆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回来以后呢，也在聚会中间呢跟我们说到他们去传福音的经历，我里面就很受感动我就觉得我也要到这边疆去传道去边疆去做神的工作。但是没有这个这个事情不能够成就。后来都到这个毕业分配了毕业分配的时候呢，每个人都要填一个表， 这个表里头就有一个自愿，你愿意上什么地方去。有些人说我愿意留在上海，有的人说我愿意留在北京，我在表上签的就是服从分配，你分我到哪我就到哪去，我就，但是他也没有把我放在边疆，分我到最好的地方北京，大家留不了上海，在北京算最好的地方了，留我在北京工作，所以我们奉献呢是放下自己的意识，让神的意识成就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这样的话呢，生命就能够逐渐的长大了，那我们到95节的时候呢，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这个地方有两个等待，仇敌呢要等待要毁灭要毁坏圣徒，那圣徒呢就要等待来揣摩默想主的话，他要默揣摩主的话，主的法度。揣摩的意思呢就是能够更深入的能够明白的意思，所以我们经过一些难处经过一些事情的话，都是叫我们更能够深入的来明白神的话。如果我们信了主后都是很顺利的话，我们对主的话呢就不一定能够那么深入的了解，即使了解的话也是表面的一些知识，但是神常常接着我们所遇到的环境遇到这些事情，叫我们能够来明白神的话，所以这里说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话，所以这个仇敌呢要毁坏圣徒，要等待要灭绝我们，但是呢信徒也要等待，等待来揣摩神的话，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叫我们更多的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凡事都有好处，凡事领导我们的都有好处，我从我信主的经历当中我就体会到所以等到最后给我平反了，20多年以后平反了，我就真是经过这20多年呢一些体会的话，我就读到这个约伯记最后一章的话，约伯说的话我就很有体会了，我就能够跟他说阿门，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呢我亲眼见到你。约伯经过这么大的难处以后，他得到的收获是什么呢？亲眼认识的神，对神的认识加深了一步了。所以我说这个20多年的这事情呢并不是叫你白白的过来的，就是要叫你更多的认识人你过去可能就是风闻有主风闻有神他能够做什么，但是呢你没有亲眼看见，你没有亲身体验，那就是这个就是差很多。所以神并不是忍心叫我们受这些痛苦，在受痛苦以后一定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认识，叫我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虽然受苦的时候觉得很难过，但是等到你经过了以后你觉得很甘甜，这就是信徒在苦难中能够得到的益处所以到最后这个96节这一段有的人说，他说我看万事都有都是有限，进度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就是万事都有限呢，就万事都有一个结局都要过去，但是呢他说你的话呢你的命令呢极其宽广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这些荣华富贵，但是看到的事情都是很有限，今天是这样明天是另外一样的今年是这样到另外一个时候呢又变了所以就是觉得是很世事变幻无定那么你看见 世界上的人看这些宝贵的事情也都是短暂的，美貌啦，什么知识啊，财富啊，尊荣啊，这个地位啊，收入啊，房产啊，这些呢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短暂的。所以有人就说得很好，有再好的房子呢，你也不一定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也可能这房子就是很冰冰冷的，有一两个人在里头，你再好的床呢也不能叫你睡好觉，你再有钱也不能买来这个幸福，不能买来快乐，所以这些进度有限，短暂的，有限的。但是神的话怎么呢？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极其宽广，就是你没有法测度，你没有法衡量，所以我们要看到万事的结局呢，不过就像传道书所说的，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虚空的虚空，真正的，有些人的话，为了要钱的话，尽量的贪污，尽量的想办法，结果呢，身败名裂，最后比没有钱的人更惨。当然，有些人是挣钱是正当的方法，这个挣来的，但是他心里头也不见得就很快乐、很满足了，所以这个有人就问这个洛克菲勒，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问他，你现在有这么多钱，你满足了吧？他说，我再要多一块钱就行了，他还不会满足，钱几辈子都用不完。但是呢，他心灵是不是充实了？是不是平安了？是不是有神在他里面呢？他所失去的，不是一点点，是失去很多的，所以这里说呢，我看万事进度有限，从信神的人的眼光来看的话，真是名利地位、金银财宝这些都是有限的，不能说没有好处，也就是很暂时一点好处，但是呢，只有神才是命，他的话呢才是宽广的，他能够带我们到这个永生里头去。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97节到104节。这里说的话就是说默想神的话的益处，所以97节是讲到默想神的话，98节到100节呢就讲到神的话呢叫我们得到智慧，在101节到102节呢就神的话呢显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103节呢神的话呢是甘甜的，我们可以来尝的，最后这一节呢就是来明白神的话，恨恶一切假的东西。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默想的神的话的意思。默想呢不是只是想几节经文，而是要想呢中间的经义，要想到神的公义啊，想到神的爱啊，想到智慧啊，怜悯啊，也想到我们人的短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败坏，我们不坚定啊，不信主的人呢，他不会认得神的话是宝贵的，所以信主的人有福气，有恩典，就是认识神的话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么你信的主呢，你读到神的话，就知道这神的不但是救我们，而且他把这个他宝贵的话还给赐给我们啊。世上的人的著作呢是很有限的，因为不管是什么孔子、老子的话，这些 讲的话都是局部局限的，也比较狭窄的，但是神的话是一个很宽广的。这本圣经有66卷啊，还有经过是写作的1500多年是写出来的，有30几位的作者呢，合起来写的，是一个主题讲到神的救恩。所以这个神的话呢，就是比世上一切的著作加起来还要丰富，还要这个叫人得到智慧，得到救恩啊。所以这句话下面就说了，他说我们不但这是读神的话，我们要默想神的话啊，终日不住的默想思想，就叫这些话呢在里面来改变我们，叫我们得到力量，叫我们得到帮助。那么神的话呢也叫我们得到智慧，98节到100节呢就看到有3种人的光景，讲到有仇敌啊，讲到有仇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还有讲到呢是有年老的要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到这个下面呢还有师父啊，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这三种人每种人的情况不一样，仇敌呢就会骗人，把假的说成真的，那师父呢他有道理，知道这些做法道理，年老的呢他有这经历，所以我们真正在读神的话，我们得到神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我们就可以比这个年老的更明白，也可以比这个师父更通达，也比这个仇敌有智慧啊。这个是叫我们呢神的话呢是给人智慧，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到99节呢就是叫我们来默想主的话啊，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思想意思就是能够默想来分辨啊，所以这个比一切神的话呢，比一切世上的哲学家这些思想家更要深入一点。孔子在的时候，那学生就问他说人死了以后怎么样，这孔子就说了，他说他自己啊，他说未知生厌世死呢，我还不知道生活的市场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死了以后是怎么样情形呢，他告诉不了我们，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人都犯了罪啊，死呢就临到众人，怎么会死呢，因为人有罪，人的罪就是叫众人都死了。神就用这样很简单几句话就把这个死的奥秘跟我们打开了，再大的哲学家他讲了很多很多话也不能把这个死的奥秘能够讲清楚，而且他自己到死的时候还都挺害怕的啊。那么我看到100节101节呢都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个明白神的话不是单单从听来的，我们还是要遵行啊，还要遵行，还得能经历这些事，更重要的是来遵行。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守了。那么还有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什么你能够禁止你的脚不去犯罪，不去犯罪呢，是为了遵守你的话，因为神的话有能力，他能保守我们这不会偏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信主的人呢，神给我们呢有这个智慧啊，给我们知道何为善， 不但是知道，而且给我们能力能够去遵行。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遵行的话，我们就能够被神的制作成为能够合乎他的要求。那这个是神要做的，并不是我们信了主以后什么事情都已经是都已经好了，还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目的呢，是叫我们在一生中间能够像主耶稣那样，能够圣洁，能够像神的儿女一样。这个是神要在我们借着他的话来做他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所以我们不但要听神的话。103节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就是你不但要来听主的话，而且你要来尝主的话，尝主的话，经历主的话的甘甜。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也不要很匆忙的就是一读就过去，有的时候要默想一下，要把这话来回想一想。你有时候一想的话，这话是很甘甜的是很甘甜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能够常听到主的话，也来常主的话最后呢，104节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长进以后呢，我们就恨一切的假道。假道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错误的教训，一些虚假的教训所以这个真正神要带领我们给我们这些话叫我们来学习的话，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明白真道，能够恨恶这些假的教训有这聪明，有经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爱真理，不爱这些错误的明白主的话，我们就可以分辨这些罪跟假的东西。这里说呢，我恨一切的假道，他没有说我恨一切的假的人，一些不信主的人，不是恨人，乃是恨假道，这些自义骄傲世俗化的东西，基督徒要恨恶，要不要去摸他，要离开他远一点所以最后他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顺从神的话，我们就有聪明我们要爱真理，我们就不容许这些假道，这些虚假的，这些愚昧的好东西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而且我们要喜爱这良善要不断的行善，而且喜爱良善这不太一样。行善已经不错了，如果你喜爱良善的话，那就比行善更要进一步。而且呢，我们要厌恶罪恶不只是不犯罪，不犯罪已经是很好的了，但是呢还厌恶罪恶。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让这神的话呢在我们里面做工呢，叫我们能够生命渐渐的长大，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叫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见到主。我们感谢主，神把这些话赐给我们，我们也需要这个多能够来思想，来揣摩里面的意思那我们好不好把最后把这个89节跟96节一起读一下这两节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你能够想办法把它给背下来，那么你可以反复的揣摩，反复的思想我们一起来读89节。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最后句96节，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这两句话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中做神的儿女，你还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也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神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窍，叫我们对你的话有更多的爱慕，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学习，好叫我们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你所爱的，你爱我们，也要把你的话能够充充实实的叫我们来学习，叫我们认识，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愿主你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开启我们的心，叫我们更多的来学习你的话。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